200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华人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表达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先驱的缅怀和崇敬之意。一直以来，孙中山就像一面旗帜，他凝聚着全球华人的心，国共两党也都把这面旗帜高高举起。对于孙中山一手创立的中国国民党来说，高举起这面旗帜天经地义，而对于政治理念与孙中山完全相左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难免使人对他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产生怀疑。1949年，中共推翻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每逢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或忌日，中共都会举办纪念活动，而且其规格也越来越高。从毛泽东到今天的胡锦涛，中国的领袖换了一代又一代，而孙中山这面旗帜却始终屹立不倒，真可以说是前赴后继，代代相传。儿时对孙中山的记忆是通过公园建筑的名称，如中山公园、中山堂等，之后就是从课本上知道了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尽管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100多年的君主帝制，但却被毛泽东定性为是失败的资产阶级的旧的民主革命。所幸的是，孙先生并没有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相反，每逢重大节日，他的巨幅画像都被摆放在天安门广场。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了，从未产生任何疑虑。
2006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相较之10年前，也就是1996年11月12日，江泽民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的这次讲话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并无新意。然而，其中一句话的变化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江泽民在讲话中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坚定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而胡锦涛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除了删去了“从来”一词外，还特别加上了3个字，即“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然而，时过境迁，随着近来越来越多历史真相的被披露，以及中国大陆人民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胡锦涛的这次讲话引来了一片质疑之声。更有人把胡主席的讲话给改了词儿，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破坏者、最亲密的分裂者、最忠实的颠覆者”。不知这仅仅是时下流行的恶搞，还是事出有因、始出有缘。那么，孙中山与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2006年11月26日，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商系中国同学会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在多伦多大学发表了题为《孙中山与共产党》的专题演讲，就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下面就请您跟随辛先生一起去了解那被篡改了的历史，去探究那被掩盖着的真相。
非常感动啊，非常谢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和商学系的中国同学会能够邀请我来和在座的这么多的不同层次年龄的朋友们同胞们一起来探讨我们最关心的我们自己的民族和我们自己中国的事情。这种感觉对于一个飘零在海外的一个中国大陆普通学者来说，那是很难言述的，用激动两个字是不能概括的，所以我内心里发自一种真诚的谢意。谢谢，谢谢大家。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本来也不是讲这个题目，由于最近胡锦涛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高调纪念孙中山先生，说中国共产党支持了孙中山先生，帮助了孙中山先生，是孙中山先生最忠诚的继承人，并且在海内外都开展了纪念，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谈问题，一切要的就是一个真实，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同观点的人太多，特别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西方，都有自己的看法。问题是，你的观点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如果你的观点建立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或者是相当接近真实的那个基础之上的话，你的观点不仅是可信的，甚至也能够说服我的。如果你的观点来自于谎言，如果你的观点来自于虚臆的编造，或者是被尘封了的为大家所不知道的历史的事实，那么你的观点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并不新鲜，孙中山与共产党。可是我讲的这个题目里面却被强权尘封了太多的历史内容，也被我们东方和西方的许许多多的势力的历史学者们掩盖了许多的内容，也被我们自己包括我在内，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因为胆怯而不解真情，我们因为胆怯而不敢知道真情，我们因为胆怯而不敢说出真情。要不是1985年在中国大陆民间开始推动起来的那一场民间的历史反思运动的话，到今天为止我也是共云一云的，也就是共产党说什么我还是说什么。所以我今天想就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讲演。那么这个讲演呢，既是我对历史事实的发掘，也是我们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历史学者20年来对历史事实的发掘。我们大家都知道，人不同于动物，就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我们的古人说得很好，道不同不相与谋。那么孙中山是什么思想呢？那么共产党又是什么思想呢？他们的两个思想是一致的呢还是不一致的呢？可以肯定的说不一致。为什么不一致？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共产党要马克思主义。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1923年11月孙中山先生所写的《中国革命史》这篇文章里面高度的简约的 概括了他的三民主义。他说，与之民族主义，托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而光大之，并改正其缺点。对于满洲，绝不以复仇为人事，而务欲之和平共处于中国之内。对外，与之民族主义，则务求民族之独立，发扬我固有的优秀文化，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以利于世界民族之宁，以训至于大同。此为我的民族主义对于世界诸民族而言。他要的很简单，中华民族要独立于世界，第二，中华民族要继承自己民族历史的好传统好文化，并改正其缺点。中华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专制以后，不能够报复满洲，要和满人和平共处于国内，并吸收世界好文化，发扬我的文化。没错啊，我读了很多年三民主义，我觉得他的民族主义直到今天100年之后没有错啊。那我们再看他所说的民权主义，他的民权主义也说得很简单，他提了三个理由。我们今天要讲人人平等，有皇帝就不能做到人人平等，这句话是对的。我们今天要讲人人平等，满洲贵族对我们汉人进行专制统治，看不起我们汉人，欺负我们汉人，就不能做到平等。历史上几千年来造反革命都是想当皇帝，为了争皇帝，只要皇帝一争到位，所谓平等都是假的。基于这三个原因，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中国非民主不可，这是他的原话。然后他解释说，与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第二决定者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第三决定者必先立宪，然后才可以图治。我想大家都明白，第一就是民主，他的民权主义，第二民主专制必不可行。什么任人民民主专制，实际上民主是手段，专制是目的。生活在大陆的几代中国人对此太有体会了。必先立宪，要实行民主宪政。我就不知道，我来海外这10来年，听到那么多的民营人士，听到台湾的一些人士，都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过时了，民族主义过时了，我看没有啊。第三，他最了不起的是民生主义，他的民生主义讲得很好。他说，欧美自机器发明，贫富不均之现象遂已成露，经济革命之业较之政治革命为游猎，与必其功于一役来讲，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或民生革命并于一次，而已成政治之功，以塞经济革命之源。孙中山先生了不起啊！民生这两个字，我想大家都懂，就是人民的生活嘛，人民要好生活嘛。那民生主义这四个字，大家也懂，就是以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环境、人民的待遇作为我们奋斗的方向，这当然没有错，世世代代千千万年永远不会错。可是孙中山了不起在于，他看到了欧美自机器发明，虽然人民获得了民权，但是由于贫富不均之现象遂已成露，所以造成的所谓的对立经济革命。孙中山笔下的经济革命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啊，共产主义革命利用的资本主义在其发展阶段所不能解决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号召穷人起来造反，造反的结果，民生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埋葬了民族和民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今天我们回头这么简单的用他的话来体会一下，来解释一下，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对很对啊，没有过时啊。 那么反过来，简单的说，从民族的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什么观点呢？第一，他把流亡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的一个行话帮语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把它发展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后提出要和传统的一切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没有祖国，不要祖国，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要和所有的民族的文化进行最彻底的拜拜。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想，一个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要彻底抛弃，一个对自己的祖国不认账，最后只认苏联是自己的祖国的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特别到了列宁主义的发展阶段，它还是对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会有好处吗？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上，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是一句口号啊。所以在1929年当苏联大规模侵略中华民国的时候，斯大林才会命令中国共产党武装起来保卫苏联的。我想稍微熟悉一点历史的朋友都会知道，所以从民族主义上来看，我们不欣赏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观点。第二，从民权的观点来看，马克思讲什么？孙中山讲民权，马克思讲专政，他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我们的新贤梁启超先生在1926年说过一句名言，什么资产阶级专政，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是啊，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我们打破的只是自己的锁链，我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得到了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还是无产的阶级吗？掌了权的无产阶级得到了整个世界，手里做着饭瓢子，给你吃多少，给你穿多少，给不给你吃，给不给你穿，都由我说了算，他还叫无产阶级吗？陈良宇上海市委党委书记是无产阶级吗？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吗？贵州一个厅的厅长一个人包了140个二来，他是无产阶级吗？皇帝才三宫六院72妃嘛，加起来81个，比他少60啊，是这样的。所以梁启超先生讲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夺取了政权以后再用暴力维护自己的统治的专政。这一点和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权主义，跟林肯先生所讲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从马克思主义来说，它的名声方面是什么呢？第一，在我们的旗帜上鲜明地写着5个大字，消灭私有制，还有一句话，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方面是消灭私有制，就可以分人家福财，抢人家土地，杀人家的命，还把人家的子弟当成阶级敌人，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了。所谓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那就是一小撮无产阶级掌权者最完美无缺的私有制啊，吃喝嫖赌都报销啊，有时候连签字都不要啊，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啊，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几乎都是这样，不论是倒台的还是没有倒台的。那么从民族、民权、民生这个三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你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今天不拿19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作为参照物，如果要拿它来做参照物的话，那就更糟糕了。欧洲的19世纪是从专制走向民主，马克思要无产阶级专政，欧洲的19世纪要从专制权力经济、行会经济走向自由经济、市场经济，马克思要社会主义公有制，19世纪的欧洲要人性解放，马克思讲阶级性消灭人性，19世纪的欧洲讲文化的多元，马克思主义说文化是单元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不说了，那就说明孙中山先生有一个三民主义，100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一看，很对啊。马克思主义也有这么一些条目，这样一些思想是共产党要的，对不对呢？世界是检验整理的标准，这是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说的。我们就拿世界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民权、民生方面的真理。 看来不是个真理啊。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共产党要马克思主义。既然共产党说他是继承了孙中山的，他是支持了孙中山的，他是帮助了孙中山的，那么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刚才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是完全相反，背道而驰。那么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呢？第一条，孙中山先生至死只有一个三民主义，这个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创建，三个月以后，11月，《民报》发刊，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接触了他的三民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第二年，1906年8月。香港革命报纸，鼓吹国民革命的报纸《中国日报》，《中国日报》为了宣传三民主义，就觉得在一句话里面讲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太冗长了，不好说，然后就把它紧连起来，变成了三个民的主义，三民主义，这样三民主义就开始普及了。哦，大家一讲就知道，哦，三民主义，什么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开始普及，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用文言文把他的三民主义在理论上进行的非常精辟和详细的阐述，还是民主、民权、民生。1924年的春天，3月到6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有所谓联沃融共之后，孙中山先生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出版百话本《三民主义》，凡30万字。还讲的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说，孙中山从提出三民主义到他1925年3月12号死在北京，他从来没有一个新三民主义，也没有一个旧三民主义，他的三民主义内容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24年春天的三民主义讲演，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无一次说他的三民主义还有别的内容，就是这三个内容。所以孙中山先生到死只有一个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可是第二条，苏联顾问鲍罗廷为死后的孙中山制造了一个新三民主义。什么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我先开个玩笑，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才12岁嘛，我问我的老师，我说老师，你不是说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三民主义吗？那怎么一个名字也没有啊？哎，你们大家想一想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他三个名字，他就叫三民主义，对不对？那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两个联字一个扶字嘛，那怎么叫三民主义呢？我的老师把脸一糊啊，他惊恐万状，不准胡说。那吓得我这个问题一直不敢想也不敢问，直到我后来搞研究我才开始重新问，到底为什么连一个名字都没有。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第一，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在80年代中期历史反思的时候就发现了几个很奇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大陆著名的历史学家陈锡奇教授在国民党一大和孙中山这个论文里提出了一句话，他说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那就是说是日后总结的，谁总结的，谁在日后总结的，陈教授不敢说，这是1986年的事。另外一个教授胆子比他稍微大一点，黄燕教授，他在几乎是同龄的论文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如果有人看到了几篇文章说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元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当中明确地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的话，他一定要失望。为什么？我看了所有国民党的文件，特别是这一篇宣言，根本就没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个字，黄燕教授说的。那么还有一个更大胆的，鲁振群教授，现在中国大陆很有名的教授，他写了一篇论文，他说我现在总算查清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一句话在中国国民党的文件里面是从来没有的，只有在共产党的文件里面才有。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他的原话说，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1926年11月到12月间由我党提出来的，因为我们大陆历史家讲历史都是我党，是吧？是我党提出来的。因为1926年11月4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迎汪扶植，以御蒋分权，继续总理的联俄联共辅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共产党文件1926年11月4号。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领导中国革命百发，已经解放了南半个中国，正在圣地进军，中国国民党眼看就要统一中国，实现中山先生的梦想。这个时候共产党觉得不可以了，坚决反对国民党统一中国，中华民国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提出两个标记了，一个标记说迎汪扶植，以御蒋分权，把汪精卫跑到法国的汪精卫请回来，让他跟蒋介石两个闹对立。后来不是林汉分裂吗？林汉对立吗？就是共产党把他搞出来的。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共产党的文件，我不用国民党和海外的资料的，都是共产党的文件或者毛主席著作啊。好，那么下面一句话呢，继续总理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所有文件里面最权威的文件里面第一次发现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台湾有一位教授叫李云汉教授，他在看到这些东西以后他很振奋，他说看来我没有错，他说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所有文件里面从来就没有这一句话，但是我发现的比他们还早。他发现1925年12月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上有这么一句话，说那些还在继续着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的人就是左派，反之这是右派或反革命派。1925年12月我查了没有错，1927年4月1号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在武汉创办英文版人民日报，后来又出版中文版人民日报，就是1949年以后的这个人民日报的前身。在这个英文版的人民日报，他第一次提出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这个时候离孙中山先生死去已经两年零一个月了，也就是说鲍罗廷为死后的孙中山制造了一个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且把它说成是死去了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虽然一个名字也没有。第三，毛泽东终于开始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旧的，是假的，是伪的，是过时的，是不革命的，是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我们看事实，我们翻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我告诉大家，今天要搞清中国历史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如果本人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绝对写不出谁是新中国。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只要你不是站在我党的立场上，只要你把两只脚站在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 你就会发现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毛主席他就会告诉你他干了些什么。好，这是多余的话。1937年3月15号，由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书陈，就是国民党的话，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投降，他无路可走了，他投降。他投降的时候提出了4项保证。第一项保证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彻底实现其而奋斗。第二条，取消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取消在农村没收地主财产或土地的政策。第三，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尽本党一份心力。第四，一定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去参加对日寇的抗日战争。因为他刚刚提出保证嘛，所以1937年5月3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一篇文章里面重复了4项保证的第一句话，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须，本党愿意为彻底实现其而奋斗，重复宣誓。1937年7月15号，大家知道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全面抗战就要爆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向蒋介石、向中华民国政府又一次提出了4项保证。1937年9月22号，由于第二次保证刚刚做过嘛，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宣言里面重新提了这一句话，愿意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并且他是这样说的，本党不仅不会拒绝三民主义，而且一定要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号召国民党其他党派或全国人民都来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而奋斗。请大家查国共合作宣言，毛泽东著作第三卷。请大家注意，他在这里面忘记了鲍罗廷给他制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居然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当然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而且这三句话也讲得非常正确啊。那么9月29号，毛泽东又把这个保证重新重复了一遍，但是不到一个月，1937年10月25号，当淞沪抗战打得血肉淋漓，当金绥、京汉、津浦三线上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积极抵抗日本打得血肉横飞，当蒋介石真的没有心肠来顾到延安的这2-3个县的地方的共产党的时候，毛泽东用张国焘先生回忆录里面的话来说，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第一次喝光了一瓶红葡萄酒，然后哈哈地大声笑着说，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到日本人那里去了，他没事了，顾不过来了，蒋介石顾不过来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忘记了27天前他做的第5次保证，他开始说了一句话，他在国共合作以后的重要问题这样一篇文章里面毛选第三卷说，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9月22日所说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须，本党愿为彻底实现其而奋斗，是指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是指这个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不是其他。27天就反口了。2年以后，1939年12月，毛泽东出版了他的光辉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这篇文章里他说，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9月22日的国共合作宣言里所说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须的这样一个宣誓， 指的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而绝对不是任何其他旧的和假的三民主义。请大家查毛泽东全集第三卷。两个月以后，1940年1月，毛主席在他的延安的窑洞里面，完全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的大型会战一个接着一个，人民的苦难那就不用言说了。共产党自己也说，我党已经有50万大军活跃在敌后。请大家注意，共产党抗战只有后方没有前方，抗大的效果是到敌人后方去，敌人向前打，他到敌人后方去，没有前方。就在这个环境下，毛泽东胆子大了，知道国民党蒋介石中华民国政府对他已经无可奈何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不下十余次的提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怎么说？他首先说，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仅是他因为领导了辛亥革命（括号那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因为他在死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他把这个谎言塞给孙中山了。他紧接着说，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明确地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所以在国民党一大之前的三民主义都是旧的，都是过时的。在国民党1924年以后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才是真的或革命的。他还嫌不够，他继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如果不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那就是假的、伪的和过时的。他还说，他开始很厉害了，他说明确地告诉大家，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主义，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主义，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含有工农政策的三民主义。我一个字都没有背错，请大家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最后终于亮出了底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第十节关于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这一节里面，他说，共产党的宇宙观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我们和他完全相反，我们和孙中山站在完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来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他交底了，从此以后在中国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教科书上只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成了旧的、假的、过时的、不革命的或资产阶级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所武装起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1940年建立三青团是为了吸引和团结青年抗战，这个三青团随着共产党的屠刀逮捕、关押、劳改、劳教，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同时黯然无光，不仅是黯然无光，成了中国人民心头的一层恐惧。在座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没有我们的体会，我是1966年高中毕业的，那个年头谁要沾上了三民主义，你的家长如果沾上了不是劳改不是枪决，那就是劳教，就是监督劳动，就是天天早上居委会主任到你家来喊你爸爸去扫地，都是这样的。三民主义就随着这样一个政策，随着共产党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是真正的被推到了黑暗的深渊。这就是我要讲的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共产党要马克思主义。孙中山至死只有一个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鲍罗廷为死去的孙中山创立了一个新三民主义。毛泽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假的、伪的、不革命的、过时的和资产阶级的。